来到价值免疫，我是栏目的主理人陈莎。
大家好，我也是陈莎。
所以这是由一个人制作的对谈类播客节目，
也是单胞胎对口相声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七种武器，这也是我们第二期分割放松的节目。我觉得分割这个主意还挺不错的。显而易见，如果是一个一小时的节目呢，大家很可能没有耐心听，毕竟我们说相声的水平还十分有限。
但我有的时候还真挺不确定的哦，比如说像这样从半中间开始，会不会让观点变得支离破碎，变得缺乏整体感。
那也没办法啦，只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再做决定。
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其实录制到这里的时候啊，这期节目的上半段还没有发布，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大家会有什么反响。但是
剩下的话我来听你说了吧。你就是怕长生剑和霸王枪的爱好者冲你扔臭鸡蛋，这有什么不敢说的？
好，是，我是怕臭鸡蛋，但是也请容鄙人为自己辩解两句啊。如果我们把起承转合简单的理解为过山车高高低低上上下下的话，那么可以说七种武器的每一篇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他们都有剧情转折，转折幅度都不小，而且还很流畅。
古龙还挺擅长写这种阴谋诡计连环套之类的东西，虽然看多了会有些审美疲劳的感觉，但如果只是调剂口味偶尔看一下的话，那还真的挺有意思的。
所以我们给这六部中短篇排序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考虑谁的阴谋诡计更复杂更流畅，我们重视的是情节和主旨的配合。就是说故事我们看完了，但是作者号称他要传达给你的那些东西，他究竟有没有传达到呢？不好意思，真是一个正统到老套的标准啊。
所以孔雀翎和碧玉刀讲完了，接下来轮到谁？比如说长生剑呢？
长生剑在这方面绝对是个反例。你别看他结尾说什么不妨收起剑来多笑一笑，这话我觉得完全就是充数的废话。白玉京和原子侠是打败了魏天英没错，但是他们俩获胜和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魏天英之所以输啊，还是因为他心眼子不够多。
等等，我可记得我们上次说长生剑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因为爱情。
爱情对于这个事件的解决只能算是一个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。你想，当时是这样，白玉京被控制住了，而原子侠的武力值呢是远低于魏天英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不管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，是朋友情人陌生人甚至仇人，他们两个想要活命都得先合作过了这一关。所以长生剑这一篇呢，我觉得干脆把什么笑不笑的都删了，就讲老江湖坑蒙拐骗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要写一个寓言讲笑的重要性，那一般应该是讲乐观坚强还有和气待人等等这些品质吧。一个美女跟一个帅哥笑，导致他们俩最后取得一个好结局，我们一般不太会认为这是笑的功劳，这就是纯粹的因为恋爱或者是因为生理欲望。
哇哦，长生剑都被你说成这样了，霸王枪还能更差吗？
太遗憾了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能。霸王枪这个故事怎么说呢？他的幕后黑手是联营镖局的龟东井，是龟东井谋财害命干掉几个老朋友的故事。霸王枪这个道具啊，在小说当中并没有贯穿始终，而王大小姐呢也不算什么主角，她只是主角的女朋友。这操作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莫泊桑写一篇项链，写着写着就把关键道具替换成高跟鞋了。
你这话说的就太夸张了，霸王枪倒没有换。
可不是嘛，霸王枪只是丢了。 而且这一篇的语言也非常拖沓，文字质量可以说是六篇当中最差的。我合理怀疑古龙写这玩意儿的时候缺钱，所以在边边角角水了不少字数出来。
那我看质量低也有好处，你看我们上来就讲质量最低的，中间的离别沟和多情环好像反而被遗忘了似的。
好吧，那我们就回到离别沟和多情环上。讲道理，这两篇的综合质量还是挺不错的，他们跟碧玉刀，也就是好的这边更接近，而不是跟霸王枪，也就是差的那边更接近。但是这两篇的共同缺点就是结构上的赘余。
怎么说？
你看，离别沟的主角是捕快杨铮，他讲的是杨铮如何对抗深不可测的小侯爷狄青林的故事。当然，后来我们都知道，杨铮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捕快，他父亲，包括他最后用到的离别沟，名头都很响亮，而且和狄小侯这个人也很有渊源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古龙在这个故事的绝大部分篇幅里，他塑造了一个身份低微，但是不畏强权，忠于职守的这么一个捕快形象。为了让读者相信杨铮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古龙他花了很多的笔墨在铺陈细节。比如杨铮当了母亲留下来的首饰，然后把绝大部分的钱都留给他那些无辜蒙冤的下属，只留下几钱银子给自己买干粮，而且买的是最差的那一种。再比如说，古龙他把杨铮的恋人设计成一个为生计所迫、沦落风尘的女性，而且在故事的结尾，她是在偏僻荒凉的小木屋里凄凄惨惨地等着杨铮。所以，尽管杨铮也很有来头，但是到故事结尾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画面还是更接近于捕快和王爷的对决，而不是说两个身负绝学的武林高手的对决。我们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越是强调杨铮和狄小侯身份、武功上的差距，才越能让读者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。
我还是没懂，杨铮的来历背景会很影响他这个人的形象吗？我们总不能说，武艺平平的小捕快才感人，武艺高深的小捕快就不感人了吧？欺负人也不是这么欺负的。
我是这么想的，首先，不管杨铮呢他是不会武功还是武功很高深，其实在狄小侯面前都是一个样，都不太可能赢。蓝依晨和杨铮自己都承认这一点。而我们看原文，到狄小侯真正和杨铮对决的时候，狄小侯他用的是猫玩老鼠的手段，我们就知道这中间的实力差距有多大了。在这个前提底下，大篇幅的渲染离别沟有多神，杨铮的父亲有多厉害，蓝依晨有多厉害，最后出场的老头子有多神秘，这些都只能分散文字的力道，减轻结局的冲击力。也就是写的越多就越是帮倒忙的意思吧。
不对，还有问题，还有问题。杨铮和蓝依晨的真正关系实际上是这篇小说一个重要的反转，你怎么能不讲，怎么能不渲染呢？
该怎么说呢？至少我的主张是这样。作者啊，可以把故事设计得很详细，很详细，这没问题，而且是个好事。但是不代表这些全都要放在正文里面。就比如说蓝依晨和杨铮这件事情，点到为止就够了。但是古龙怎么处理呢？他在倒数第二节，也就是离结局最近的地方，花了整整一半的篇幅讲老一辈这些神秘莫测的往事。
嗨，他最后还借那个老头子的嘴跟杨铮说了一句，你一定能赢。
没错，这就很破坏气氛呢。我觉得一个作者在最终决战之前脑子一定要清醒点，就说主角一定能赢和主角知其不可而为之，这两条路最终只能选一条。选了之后，你就要把所有的资源全都调动到这里来。我们说，绝对不可能有一种塑造方式能够兼顾两者，因为 知其不可而为之，最大的要素恰恰是不可。是不可，你知道吗？
好好，忧伤肺，怒伤肝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
哇，我真的对古龙他老人家好生气。在我心里，至少离别沟什么都好，就是毁在这儿。这我不止今天说，以后我下去了，我要带一坛子酒跟他理论理论去。
行行，反正到你下去的时候，肯定要带着我的。但是讲道理啊，我读这一节，我最大的感受其实不是古龙怎么自相矛盾，而是困惑、迷茫。因为古龙他把老一辈子那点事儿设计的太麻烦了，就什么万钧舞托谁谁打了一柄剑，怎么怎么练坏了，然后不要了，然后硬无物拿什么什么剑谱去换，这个剑谱又归了谁，然后又拿离别钩去练这个武功，硬无物又拿回收的废铁干了什么什么。唉，这一大堆我老实说，全删掉也无所谓。这都不是读者能不能看懂、能不能记住的问题。关键是这都倒数第二节了，本来大家在倒数第三节翻面的时候，以为我们跟着杨铮是直奔大 boss， 结果我们一看，杨铮先来找赵正，哦，这是解决标银之谜，这也算合理。但是读者一直从倒数第三节悬着心，就是说杨铮会不会死？古龙倒好，就讲一堆嘁哩咔嚓、叮铃咣啷的，把读者绕晕在这儿，那读者就把那点紧张激动都给忘了。
所以什么叫行文的节奏啊？这就叫行文的节奏。
等一下，说到节奏，我们讲了半天离别钩，还讲多情环吗？
啊，多情环？多情环好讲啊，一句话就够了。多情环最后一节关于李千山和葛新是青龙会的这一段，这个反转不如删了。
您这也太敷衍了。
哎，不是敷衍，因为多情环直到这件事之前整个故事都没什么问题，包括仇恨这个主旨和萧少营的悲剧也配合得很好。他坏就坏在非要多出一节来讲青龙会。古龙他可能给自己定了什么 KPI 吧，就是说七种武器的正宗篇目都得有青龙会的大量参与。
是这么回事儿。拳头那一篇就和青龙会没什么关系，反过来说大家也不太认为它是七种武器系列的一种。
但是我说真心话，对多情环这篇来讲，青龙会的这部分还是删掉最好。因为青龙会啊，他真正在乎的只有利益，跟仇恨是搭不上什么关系的。所以你看多情环的结尾，青龙会算计了双环门，也算计了天香堂，算计了男主，也算计了男主的仇人，算计天，算计地，最后只有算计，哎呀，那最后一种武器应该叫算计，怎么能叫仇恨呢？而且你再看最后两个赢家葛新和李千山，都是那种最不起眼的 NPC。 或者换句话说，正因为他们不起眼才会被古龙拿出来做反转道具，对不对？所以结果是读者最不关心的人笑到最后才死，读者关心的人都死得糊里糊涂的，这简直是最无聊的一种结局吧。
那这么说来，我们这期节目也得到了一个最空虚最无聊的结局，因为我们拿这么空虚的一个话题当结尾。
不，我们应该有彩蛋呢。而且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，彩蛋才是今天的正片。
那么欢迎大家来到创作者访谈时间。算上嫌疑人 X 的现身的话，我们应该已经讲了四期剧本中心史了。四期也就是四个月，从春天讲到夏天。 这么算还真是挺漫长的，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呢？
没准有朋友认为我们已经讲的太多了，不过无论如何，这里还是有一些不得不说的东西，甚至从现在起才刚刚开始。
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以问答的形式来作为这期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。照例是我问你答吧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剧本中心式的缺点在哪儿？
缺点这个话题我们本来应该早点说的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要说一个东西的缺点，首先就要跟大家介绍它究竟是什么，对吧？所以剧本中心式的内文也好，营销文案也好，都会说它像寿司模具一样，你跟着一步一步做就能写出一部小说来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并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对于一部小说来讲，主旨、母题、素材、人物、结构、场景，这些所有东西全都是互相关联的，我们很难说先有哪个后有哪个，尤其是当这部小说很复杂或者很长的时候。当你在写的时候，好像所有东西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挺可怕的事情。但是剧本中心是显然对这方面困难的说明远远不够，而按步骤操作，这可能只是一个幻想，或者说一个鼓励新手开始动手的童话故事。
我觉得这倒不一定是撒谎或者夸大其词之类的，可能新手写小故事，写最简单的东西，还是可以按步骤操作。不过我个人离这个状态比较远了，所以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我也不能跟大家撒谎。如果有朋友是最近才开始动笔的话，有什么心得体会，不管剧本中心式是能用还是不能用也好，都欢迎给我们留言。当然这不是为了我们这个节目，应该说您的意见对任何想要写作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。以我个人而言，剧本中心式比起寿司模具还是更像一个应急工具箱的作用，这我们也反复的说过了。当我们陷入写作泥潭的时候呢，很可以把这个书翻来覆去的翻一遍，看看哪个扳手锤子啊能用得上。
对，说着说着我想起来，讲剧本中心式其实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。虽然我对我们讲的作品都很了解，但是说来说去，我毕竟不是他们的作者，谁也不知道作者写的时候是不是真有这些心理活动。像老徐啊、东野圭吾，如果他们有访谈的话，可能已经把我们讲的内容都证伪了。所以我们讲写作思路呢，终究只是一些模拟而已。
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咯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不掏出自己的小说来给大家讲一下？比如我是某某某小说的作者，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怎么想的呢？这样不是很方便吗？
这种残忍的话必须由我自己来说吗？好吧好吧，第一啊，讲我自己的小说呢，讲的不一定客观，而且我也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哪种类型的作品，所以我拿出来讲大家不一定乐意听。其次或者说更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也怕露馅嘛，比如说别人一看你写的就是这种鬼东西啊，别人立刻就把剧本中心式从书单上划掉了
啊，真的超刻薄，所以这个坏人我才不要当，你自己当就好了。
所以就说嘛，这位朋友你真是太差劲了，但是也没办法，这些都是对的。因为我做这些播客嘛，主要起到一个费曼学习法的作用。那既然是学习，揽镜自照呢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而且别看我讲的时候好像很了解这些作品啊，其实很多东西啊都是我在写稿件的过程当中才发现的。这个不仅适用于小圆，适用于七种武器，也适用于十二国际的。所以我说大家也不妨试一试，
如果你觉得你还不够了解自己喜欢的作品，不妨来做一期播客或者视频。或者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了解了，可能做过之后反而会发现，哎，居然还有我之前不知道的东西。
说到这个，我们还可以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文学评论啊，喜欢他的播客、采访、课程，那绝对绝对不代表他的小说、散文也是好的，更不代表你会喜欢。很可能你买了他的书以后才发现，这个人居然不仅写得烂，而且还抄袭。
这方面我们不点名也不展开讲好吗？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小红书搜索抒情的森林，可以找到很多的相关内容。
所以至少我自己不会拿我的小说来讲什么写作，我不会拿一个身份去给另外一个身份背书，好像觉得说播客讲得好，所以小说也好，推荐大家来看我的小说。我得讲，好的评论家不一定是好作家，就像顶尖的美食评论家不一定是一个好厨子一样。所以我会把不同的身份都分得非常开，评论归评论，小说归小说。要是有朋友上网搜索陈沙的话，那跳出来的小说散文绝对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并不用这个东西当笔名的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我有任何新书出版的话，我也绝对不会到这边来讲。还是那句话，好的评论家不一定是好作家，而我两样干的都很坏。而且好也罢，坏也罢，这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
那我们还是回头来讲古龙，讲抄袭。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古龙的抄袭。
没错，讲七种武器，尤其是讲碧玉刀，那抄袭肯定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了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我也很坏，因为我非要让没有看过的大家去看一下，然后讲它怎么怎么好，最后再端上来说，哎，它是抄的。对，因为这个坑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掉，这个上当受骗的感觉也不能只局限在我一个人身上，对吧？
行，不要为你奸计得逞而窃笑了，说点正事儿。
好好，别急，这不就来了吗？碧玉刀这篇小说是1973年开始连载，是刊登于新加坡南洋商报上，但它其实抄袭的是毛姆50年代的小说《生活的真相》。如果大家找来看一下呢，就会发现古龙把《生活的真相》的主要设定都抄袭的七七八八了。比如说一个一向乖巧的孩子出门在外，打破了父亲的所有规定，他赌博和陌生的女人结交，但是他又运气很好，最终不仅没有受到教训，反而得到了很好的结局。包括在故事的结尾处呢，都是有朋友劝这位父亲说，你不需要这么愁眉苦脸，你的儿子就是一个天生特别幸运的人。
最生气的是吧，你说古龙他从头抄到尾，偏偏那段我最喜欢的赌场情节是他自己原创，我真是没话说。
所以这才是让人相当郁闷的地方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替古龙辩解。有些读者因为尊敬古龙在武侠史上的地位，所以就把抄袭美化成借鉴，美化成参考，我觉得这种态度是万万不行的，抄就是抄。与此同时，我只能感慨一句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，今日之文坛正如昨日之文坛。就当代文学的抄袭事件呢，或者说文学史上的各种各样的抄袭事件，展开讲是可以讲很多的。但是我相信最近已经有不少播客主讲过了，我们就先不谈。回到剧本中心室的话，我猜如果有朋友买到这本书的话，现在已经开始失望了，因为打开一看，它好像并没有节目里面讲的那么有意思。
甚至说太过简略，字数也少，好像干巴巴的。
那当然是了，它不干巴怎么能体现出我们这个相声多么妙趣横生呢？毕竟我们是在搞一个全新的创作，又不是念课本。
还是得正经点说，就像我们在小园那期里说过的那样，一个写作教材它越详细就越是僵化，但是它越不给读者设限就越像什么也没说。所以这本书我们拿到之后不用，就像拿到了一根树杈子一样，确实是没什么用的。想要开出花来呢，并不是靠这本教材使劲，而是靠我们自己使劲的。
大家该说你这个燕国地图挺短啊，回到那一套了，不买书不行。
那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话题还可以跟另外一个问题连起来一块儿说，就是如果有朋友真听了我们最近几期播客呢，很可能会觉得我们讲的不好，非常不好。我们说哪里是优点，哪里是缺点，大家可能觉得根本就不是那样。或者比如说，我说嫌疑人 X 写得好，孔雀翎写得好，你觉得胡说八道，明明就差劲的要命。这些看法都非常对。您听到了吗？这些看法都太对了。因为从本质上来说，每个人的写作也好，审美品味也好，都像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。我把我对小圆对嫌疑人 X 的解析放在这里，就算你照单全收呢，你也只是得到了我的风格，而不是你自己的风格。所以假设你喜欢一部经典，你想知道它究竟哪里好，为什么好，要怎么做才能复制或者说学到这种优点，你要做的其实不是听播客，恰恰应该是自己动手做一期播客。像我觉得长生剑不好，未必是因为它真的不好，是因为我不想学长生剑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完全可以学它。
所以我们这几期节目甚至不是教学。
不是教学，它可以说是一个同学的实操记录，并且我们不是看了实操记录就能增长技能。看实操记录增长的应该是勇气，就是不管摸爬滚打多么狼狈，你也去试试看的那种勇气。
这么说起来，好像新井玉树给了很多东西，又好像没给似的。你嘴上说它是树杈子，可是讲道理啊，一根特定的树杈子，那开出来的花也应该是固定的花。现在倒好了吧，我们连它能开出什么花来都不知道，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。
我觉得这才是给成年人的写作教材的样子吧，因为人和人的生命历程毕竟是完全不同的，创作的历程、节奏以及最后得到的成品也是千差万别的。
可是我还真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意见哦，我觉得小学生学写作也蛮可以用上这本书的。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说过，新井一树他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段落，并不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技巧，而是他去某个小学开讲座的故事。他当时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工作开始之前，他到走廊上去散步，看到墙上贴了很多小学生的作文，都是讲运动会的。看第一篇是努力拼搏，很好，第二篇也是努力拼搏，也很好。十篇八篇怎么都是努力拼搏呢？这不仅不让新井一树感动，还让他觉得有点毛毛的。他说，难道小学生当中就没有人讨厌运动会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现身说法讲，哎，我侄女就最讨厌运动会，每次都会祈祷运动会下雨。我觉得这段话才是这本书的精髓。新井一树他说，写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怎么写。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思想不重要，他恰恰是说，不管你内心想的是什么，不管你看起来是否政治正确，它都同等重要。 现在我们的问题只不过是要用技巧把它表达出来而已。
嘿，你这么讲，家长要狂按举报键，流毒无穷吧你。
是，我就是流毒无穷。我坚持认为，人是人，分数是分数。如果我们要教小孩子为了分数去说昧良心的话，这其实也很正常。但至少你要告诉他，写作并不永远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样子的。你要告诉他文字有另外的用法。
嗯，那完蛋咯。小孩子一看最近的新闻啊，文学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嗯，虽然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。看来还是这种做法比较好，对不对？
这你就没意思了。顺着这个思路的话，我们又要迎来一个非常非常空虚非常无聊的结尾了。
好吧，抱歉，我们还是回到一些阳光的东西上。那么这一期也是这一套节目最后想说的话题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要问我是写什么更难还是怎么写更难，我得这么说，我认为写什么才是人们要花一辈子去解决的事情。技巧其实都是有尽头的，不，就算它没有尽头，你会愿意一辈子都只在追求技巧吗？不可能的。另外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史铁生先生小学的时候就会知道他要写《病隙碎笔》这样的书吗？
所以写作其实永远都不会太晚，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认为晚一点比早一点更加有好处。总而言之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有表达的欲望，或者说不管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，都可以写。技巧套路永远都是有迹可循可以学的。